下面呢讲一个关于生物有关系的，是以人体为家的生物们。这个胆子小的同学们，就是听的时候呢，就是注意控制下自己的情绪啊。如果你用显微镜直接对准我们身体表面，你会看见许许多多奇形怪状的生物，有圆球状的，也有长条状的，有带触角的，也有表面光滑无比的。当然，这些生物不光生活在身体的表面，在身体的内部也有许多。这些生物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人体细胞的数量。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巨大的生物王国，不同的生物生活在这个王国的不同位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其中的一些生物吧。一，爬在脸上的小蜘蛛，小蜘蛛注意加引号啊，不一定是蜘蛛。长痘痘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苦恼的事情啊，有同学可能脸上现在就长着痘痘，我们也经常会在各种地方看到去除痘痘的广告，某些广告会告诉我们长痘痘的原因，比如螨虫。其实螨虫确实与痘痘有关，但并不会引起痘痘。其实际上呢，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有螨虫，而且这些螨虫一直都生活在我们的脸上。2014年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100%的成年人面部都有螨虫。其实我们想出了一些办法清除它们，比如用那个硫磺皂洗脸呢，它们也很快就会重新在我们的脸上建立起强大的部落。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充满了螨虫，无论是毛巾还是枕套。螨虫和蜘蛛其实是近亲，它们同属叫蛛形纲，蜘蛛的蛛啊。螨虫有4对足和1对触须。大小一般在0.5毫米左右，差不多10根头发叠起来的那个长度吧。世界上已经发现的螨虫有5万多种，最常见的螨虫是尘螨和这个蠕形螨。哦，这个应该叫蠕形螨啊，这个蠕动的蠕。尘螨很普遍，空气、灰尘和毛毯等都有它们的身影。尽管它们会造成呼吸道或者皮肤过敏，但尘螨并不是主要生活在我们面部的螨虫，这个蠕形螨才是，就蠕动的蠕那个字啊。蠕形螨呢，根据寄生位置的不同，又分为毛囊螨和皮脂腺螨。皮脂腺螨呢，以人面部美味的油脂和死皮细胞为食，还喜欢这个在被称为毛孔的小洞里产卵。螨虫全天24小时都生活在我们的脸上，所以不是感染了螨虫而导致痘痘产生，而是痘痘为螨虫提供了绝佳的寄居环境，螨虫的存在又加重了痘痘的症状。二，腋窝中的臭气怪，就我们胳肢窝啊，在炎热的夏天或者运动过后，我们常常会出很多的汗，汗水的气味有时会让我们感到很难堪。实际上，汗水本身并没有什么气味。一群居住在我们腋窝中的葡萄球菌才是造成汗臭味的罪魁祸首。汗液的主要成分除了水以外，还有蛋白质、脂质、脂肪酸、胆固醇和含铁的盐分等。葡萄球菌利用汗液中的物质为自己提供能量，同时产生这个硫醇，而硫醇带有熟洋葱和腐烂的臭鸡蛋的气味，这就是汗臭味的来源。如果，你闻到了某些人胳肢窝这个腋窝里的那种味道，很有可能啊，就是葡萄球菌这个产生的这种物质。葡萄球菌呢是一种球形的细菌，它们常常呢堆聚在一起，看起来像葡萄串一样啊，所以名字因此得名呢葡萄球菌。那么葡萄球菌呢种类繁多，除了黄金色的这个葡萄球菌，这个会引起肠炎等疾病，大多数葡萄球菌呢都不会给人们带来疾病。居住在我们身上的葡萄球菌主要是表皮葡萄球菌和人形葡萄球菌，通常它们都是无害的啊。其中表皮葡萄球菌喜欢居住在人体上半身的皮肤上，大约占整个人体葡萄球菌的46%，而居住在腋窝中的主要是人形葡萄球菌，大约呢占整个人体葡萄球菌的22%。三，眼球上的寄生菌。多年来，由于眼球表面存在这个溶菌酶啊，是一种蛋白质啊， 这种酶能够杀死细菌和其他可能从空气中进入眼睛的微生物。眼球表面一直被认为是不毛之地。不过2017年美国国家眼科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小老鼠眼睛上发现了乳腺炎棒状杆菌，后来呢，研究人员在人眼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菌株，打破了眼球上没有生命的观点。乳腺炎棒状杆菌长期生活在我们眼球的表面，并帮助人们抵御那些有害细菌落在眼球上。在眼表上，乳腺炎棒状杆菌会诱导一种白细胞介素，就是具有生物活性的小分子蛋白，叫白细胞介素啊，它会诱导这种介素的产生。那么白细胞介素呢，它是一种蛋白啊，会吸引中性粒细胞。那么中性粒细胞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参与人体免疫的细胞。这个白细胞介素就会吸引中性粒细胞到达眼结膜，并将抗微生物蛋白释放到眼泪中，杀死可能落在眼睛上的细菌。它这个化学反应变化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关系。不过呢，科学家们还不清楚乳腺炎棒状杆菌为什么不会被抗微生物蛋白杀死。四，鼻孔里的战争。不论我们的鼻子长什么样，它都会有两个洞，鼻腔。这些幽深黑暗的区域其实是两种善恶细菌的激烈战场。那么是哪两种善恶细菌呢？就是一好一坏的啊。那么邪恶的细菌就是前文提到过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而善良的细菌就是路灯葡萄球菌啊，就是两种葡萄球菌。通常情况下，鼻腔中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不会造成任何问题，它们只会在伤口处造成感染。然而因为人们长期使用大量的抗生素，这抗生素就是一种就是杀菌药啊，由于人类大量使用这个抗生素，金黄色葡萄球菌呢就逐渐进化出了一种名为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简称 MRSA 的这种超级细菌。那么这种超级细菌呢，可以在没有任何伤口的情况下造成感染，因此呢，鼻腔中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就像是一颗不定时炸弹啊，很危险啊，对人体健康会产生威胁。而且 MRSA 这种超级细菌啊，具有很强的抗药性。那么人们常用的抗生素，比如青霉素啊，对这种物质就是 MRSA 啊，都没有任何效果。所以 MRSA 感染的致死率啊，也是比较高的。虽然感染上 MRSA 特别可怕，但它致病率并不高，这要归功于居住在鼻腔中的另一种葡萄球菌，刚才我说叫做路灯葡萄球菌。德国蒂宾根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首先在人类鼻腔中发现了这种细菌。路灯葡萄球菌呢，会产生一种新型的抗生素，叫做路灯素。这路呢，就是道路的路，灯应该路灯啊，读第四声，灯呢就是那个姓邓，邓小平的邓那个字，路灯素不但能杀死超级细菌，还不易产生耐药性。当然并不是所有人天生就携带路灯葡萄球菌的，但如果你的鼻腔中有它，那么你携带 MRSA 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目前啊，研究人员正努力将路灯素发展成一种预防性药物，比如鼻腔喷雾剂希望能够解决 MRSA 的问题。最后一个，第五个，你觉得猫尿的味道怎么样啊？不知道读者们，不知道咱们啊，有没有看过刚刚上映过的，就是去年上映的叫毒液啊，而且今年年初刚上映的毒液。在电影中啊，寄生在艾迪，这个电影的男主角叫艾迪，寄生在艾迪身上的外星生物毒液和艾迪处于一种共生的状态。在共生的初期，他削弱了艾迪的身体，但在后期他又拯救了艾迪的性命。虽然毒液呢，这是科幻片啊，是虚构的漫画形象，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一种寄生生物可能与毒液十分相近，它可以通过调节宿主的免疫水平，同时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宿主的健康。 这种生物就是冈地弓形虫。冈地弓形虫，这个就是那弓是那个弓箭的弓啊。有时弓形虫可能寄生在人的身体里一生之久，人却毫无察觉。冈地弓形虫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全世界有 25% 到 50% 的人受到感染，其中中国的感染率一般为 2% 到 20%， 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成人感染率为 50% 到 80%， 北美洲感染率为 10% 到 20%， 都比咱们中国的感染率高啊。极少部分地区的感染率甚至高达 90% 以上。除了免疫水平，冈地弓形虫甚至会改变人的性格。感染了冈地弓形虫的人呢，会变得更加冲动易怒，甚至会更容易患上精神分裂症。同时，冈地弓形虫会改变人们对猫尿味道的感觉。早在2011年，研究人员就发现啊，感染弓形虫的男性会比没有感染弓形虫的男性更喜欢猫尿的味道，猫尿的尿啊，而女性则恰恰相反。也许这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自己身上是否有这种可怕的东西。当然，除了上述生物，我们的身体里还有许多其他的生物，比如人的肚脐中啊，肚脐眼啊，肚脐中就有至少60种细菌，包括通常只存在于冰盖和火山口的噬极生物，噬就是吞噬的噬，极是极地的极，噬极生物。虽然这些生物现在与人们和谐共处，有些甚至在帮助人类，但是一旦人死去，他们就会开始吞噬人体。肠道里的细菌由内而外打开通路，皮肤上的细菌则由外而内破门而入，这一过程被称为分解。无论是人类还是任何动物，都会通过分解过程重新回归大自然。不过我们暂时还是好好的和这些小生物们和谐共处吧。